现在政策比较多，而且呢现在又处于很多的争论的这个阶段啊。但是我想的首先应该还是应该啰嗦几句，就是说疫苗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疫苗呢它本身不是一个消毒剂，也不是一个装甲的防弹衣，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激发人体免疫系统，然后帮助人们去更有能力去跟病毒战斗的这么一个机制。它主要是来减少病状和防止危重的情况嘛。接种疫苗的目的有个人的利益也有群体的利益来说，是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各个国家和地区至少一针的接种率吧，或者是完成接种有这么两个指标。那么跟这个新冠病毒这个增长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对。我们会发现呢这个接种增长率和确诊增长率呢并没有明显的这个或者肯定的这种反向关系。也就是说接种率高不一定确诊率就降低。比如说吧，在英国就是这样。英国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比较广泛的疫苗接种。至少一针的接种率呢可以达到 66%。很高了，接种的完成率也不低，也达到了48%。不过呢，现在呢，这个Delta 这个变异株呢，在英国的新冠的这个确诊数呢，急剧增加上有很大的这种作用了，就每天的住院人数和需要呼吸的人数都在增加。那么类似英国这种情况呢，这个国家呢也不在少数。我们现在这个疫苗对于变异株到底能不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问题呢需要我们更多的科研人员对现实世界的疫苗生产的结果数据进行认真的分析。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我认为哈，接种率不等于有效率。检验疫苗对个体和群体是不是真实有效呢？真正的这个指标在于它能不能刺激人体产生了中和抗体，以及这个中和抗体它的浓度，也就是低度和持续的时间是怎么样的。我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澄清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不是说你接种率高你就有相应多大的保护率，不是这样，在于你有没有中和抗体和中和抗体的低度的浓度以及持续时间。那么怎么知道抗体呢？需要我们对于这个疫苗接种者进行血清学反应的研究。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做拭子和咽拭子的研究，而是要做这个血清学的反应的研究。举个例子，现在呢目前的研究呢就是疫苗的变异株仍然是有效的。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它经常变异的，这是绝对的。不过变异有的呢来的比较明显，有的比较集中比较关键。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就是应该关注的变异株，这个 VOC 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Delta 它是一个非常应该关注的这个变异株，它的变异呢可能会造成大的这种增加的传播性，然后增加它的免疫逃逸，增加人们的感染机会啊等等啊这方面。这个里边呢就是说虽然变异有这么多的这种病毒的特征，但是我们的疫苗对这种新的这种所谓的病毒的行为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就是初步的研究，各种疫苗的效力都是不同的。有些研究呢就已经看到就是各种疫苗对于变异株的作用都在下降。比如说呢在这个辉瑞和阿斯利康对于这个 Alpha 它的功效呢分别降到了 79% 和 60%。也就是说这个里边呢就是大家都在变化，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病毒专家也在预测这个病毒还在变仍然现在还有 Delta Plus 等等各种变异。所以有的人会说这个能不能敌变我变，也就是说他变了我也变我说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我变的速度赶不上敌变的速度。所以呢有一个我们可以有一个总的印象，就是血清学研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可能需要呢在这个里面呢要扩大人群的这个血清学研究。
目前其实政府对于不同的疫苗有这个不同年龄段施打的一个建议，比如之前政府就提出这个60岁以下的人群不建议打阿斯利康，现在呢又推荐40岁以下的人群去接种阿斯利康。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这个来自政府的建议？
年龄和性别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口学的参数，任何的医学干预健康服务的干预都要考虑到年龄和性别。那么这两个是不是矛盾的呢？现在有很多在解释，40岁以下的人可以选择考虑去打阿斯利康，但是没有去明确的去要求大家去做。所以呢有很多的解释认为这是给每个人一个机会， 那我认为这种解释也是对的啊，但是呢，要充分的理解这个疫苗本身的作用和副作用的基础上，在这个我们全科医生这个 GP 的指导下、建议下来去采取决定是打还是不打。为什么有些年龄可能是要比较慎重呢？有很多考虑，我认为哈，第一个考虑呢，就是说你有没有科研证据证明这个年龄组的人是最有效和最安全的。因为疫苗开发的时间比较短啊，所以我们对于这方面的证据呢并没有特别的充分。可能有一些研究说是安全的，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不很支持这个结论，而且研究呢需要很多的重复，不断的去验证，不断的去证实这个假设是不是成。那么再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还缺乏长期观察，因为疫苗时间开发比较短，长期影响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长期影响呢，最影响是哪些人呢？就是儿童和孕妇或者备孕的这些人，就是很长期的今后他们未来的生长发育和下一代啊这个代际的这种影响。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流行病学的一个原则，就是保护易感人群，就是被病毒感染或者是病毒这个载量，就是它的浓度啊，跟这个传染是有关系的。一线工作者，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广大的这个核酸检测人员和接种疫苗的这些医务人员，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跟这个疫苗有关系的这些人，他们应该去得到这个方面的接种。所以我想呢，就是疫苗接种现在澳大利亚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它是自愿的。但是我认为呢，对于某一些人应该采取强制的方式来保护更多的人。
为什么在这个年龄上面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呢？是因为疫苗施打的不一样吗？还是因为在澳大利亚这个疫苗接种的这个策略是比较保守的？
这个可能是跟疫苗的接种的疫苗类型是有关系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有其他的考虑，因为什么年龄打什么疫苗有很多的考虑。那么还有呢，在管理上的考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几天大家也在考虑到所谓的供应的问题。卫生服务研究说，在你要提供一个医疗服务产品的时候，需求和供应之间呢要掌握一个平衡。首先呢是需求和需要，就是我们现在说所有的人都需要打疫苗，这是需要，这是客观的。从人群免疫上来说，越多越好，100%才好的。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想打，也就是说需求是不一样。这个 demand 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个人的判断了，你的价值、你的健康的信仰、你的经济承受能力，还等等，和你生病的情况和你的态度等等。那么所以呢，我们说不是所有的需要都能转化成需求，所以主要的需求量现在还不够。在澳大利亚主要是信心和认识的问题，另外呢是从供应的角度来说呢，是不是有足够的供应，在澳大利亚呢也是一个问题。比如现在呢辉瑞实际上是供不应求的在澳大利亚，但是阿斯利康呢相对来说还 OK， 因为它是本地可以生产的。所以在应对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是政府最好的一个措施，最熟练的一个措施，就是限供，用年龄来限供是最容易去做到的一个方式。
您刚刚说到很多，就是不管是这个供应的问题还是需求的问题，都是导致澳大利亚现在的疫苗接种率并没有很高。那今天政府内阁会又提出了四个阶段的一个计划，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否可行？就是基于现在的这样一个现状，
我倒认为这个计划还是一个方向吧，给大家的一个远景啊，至少是在2022年这个过程的这个研究，当然第四阶段没有限期了啊，就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就实现就可以了。但事在人为，我认为计划是计划，事在人为，我们一定要做好怎么样去促进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防疫的这个工作能够上一个台阶，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怎么去做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无论是接种哪一种新冠疫苗，我认为哈，总会让个人或人群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这一点非要非常的清楚，因此我们在这个推广接种疫苗的时候，我们要加大我们的这个促进的这个策略。现在我们有一种说法叫我们叫疫苗犹豫，这是我可能我们对于功效啊、影响还有副作用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需要更多的这种信息来去支持人们，然后减少人们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担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错误信息、虚假信息，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敌人，它这个毒性很强，毒性高于这个新冠病毒本身。所以我们现在创造了一个新的词叫信息疫病，那么信息疫病就是infodemic，就是信息给传播带来给人们带来的思想行为心理上的这种负担。因此呢，就是在健康促进疫苗推进过程中， 无论是你要是采取什么样的阶段性计划，你一定要有有效的措施去做，不光是疫苗，你还要去做好更多的这种所谓的防护啊，人们个人的行为的改变，人们态度的改变。